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上完厕所会不会洗手呢？上完厕所啊，一定要洗手，这样才可以呢，好彻底的清除我们手上的细菌，预防呢疾病的传播。那小朋友呢，好知道我们如果洗手的话，必须呢有几个步骤，就是湿搓冲捧擦啊，然后呢我们要正确的使用肥皂还有洗手乳。那搓洗这个手的时间呢至少要20秒啊，虽然呢洗手的过程啊整个大概花费了40秒到1分钟，但是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手部的这个病菌啊。因为最近呢花儿姐姐啊真的看到好多小朋友啊这个感冒啊生病啊，所以呢上完厕所洗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哦。
流泪为你
愿你成长在这里，小小的你，我祷告为你，我流泪为你。愿你成长在这里，小小的你，在我的记忆留下一个你，永远深藏在我心里。小小的你，我祷告为你，我流泪为你，愿你成长在这里，小小的你，在我的记忆留下一个你，永远深藏在我心里。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继续呢这一本书，就是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啊，这个365。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呢，好，就是跟卫生纸有关啊。好，那这个卫生纸呢有分很多种啊，一种是抽取的，一种可能是小包的，那有一种叫做卷筒卫生纸啊。那小朋友知道呢，卷筒卫生纸呢其实剪开之后呢，好，就是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一篇剪开卷筒卫生纸的芯筒之后啊，因为它中间呢不是有一个芯吗啊，那这个就是卷筒卫生纸里面中间的那个，它也是呢，好，就是这个纸材做的哈。那你把它呢剪开之后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在这篇文章当中它怎么说。剪开卷筒卫生纸的芯筒之后，切开之后出乎预料的形状，圆筒状的物品剪开之后会变成长方形，但是仔细观察卷筒卫生纸的芯筒时，会发现上面有斜线，拿出剪刀沿着斜线剪开的话会变成什么形状呢？没想到竟然出现了平行四边形。剪开后变成奇妙形状的还有立体三角包装，在日本的超市或便利商店里会贩售这种包装的咖啡牛奶。沿着粘合的部分剪开的话会变成什么形状呢？没想到竟然会变成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比较环保吗？为什么卷筒卫生纸的芯筒以及金字塔形状的立体三角包装剪开之后都会变成了长方形或者是平行四边形呢？其实这是为了在制造芯筒或者是容器的时候不要浪费任何的纸张材料，只要斜切长方形的话就会变成平行四边形，接着就能够轻易的粘合，不仅不会浪费材料，对环境也比较好呢。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呢，花儿姐姐啊，用这个卷筒卫生纸之后，也有发现哦，就是它的芯筒上面会有那个斜纹哦，就斜条的那个纹。没有想到呢，你沿着这个斜条呢去把它剪掉的时候，就发现哎，它一打开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哎，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奇妙哦。那我们试试看哦，如果说家里有保鲜膜，那中间也是有个芯筒嘛，然后你试试看剪开是不是也会变成细长的这个平行四边形呢？好，我觉得非常有趣哈，特别为了要环保呢哈，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设计上是非常的巧妙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这篇文章呢叫做日本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啊。 好，那其实呢在日本有很多的建筑物都是非常高的啊。那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包括呢听过东京的这个晴空塔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它的包括像它的电波塔呀，好，这个日本的建筑物它们的这些高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日本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电波塔为什么这么高？以学校的高度来看，两层楼约八公尺高，三层楼约十二公尺高，四层楼约十六公尺高。而走到了街上，可以发现有许多的建筑物都比学校高上许多呢。日本最高的建筑物是东京晴空塔，高度大约是634公尺，但是东京以前被称为五藏国，而五藏与634两者的日文的念法是相同的。东京晴空塔的展望台有位于高350公尺的天望甲板，以及高450公尺的天望回廊，而这两个展望台的高度都比日本第二高的东京铁塔还要高。为什么要建造这么高的电波塔呢？这是因为东京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使得原本负责发送电波的东京铁塔逐渐的无法顺利将电波发送到各个角落的缘故。比较日本建筑物的高度，而一直到2016年的2月为止，东京最高的大楼是位在港区的中城大厦，共有54层楼高，高248公尺，而紧接着再后就是高247公尺的虎之门之丘。全东京超过了200公尺的建筑物，除了这两座的大厦之外，还有多达20栋呢。但是东京的中城大厦并不是全日本最高的，一直到2016年的1月为止，最高的是位在阿贝野的 Harukas， 共有60层楼，高达了300公尺。第二高的则是横滨地标大厦，共有70层楼，高达296公尺。
Little bitty baby, where? round and quick. How would everybody leave his head?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Your turn. One by yourself.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刚才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像日本的这个建筑物啊，他们的这个高度啊，其实因为这本书呢它的内容啊稍微比较久一点，所以呢其实它收录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但是呢已经大概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啊，那现在可能有些资料呢是就被更新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呢还是尊重这本书的好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先读给小朋友听。那如果小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啊去找一下啊日本建筑物它的这些高度的这个问题哟。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一篇呢就是跟运动有关了。好，那它的这个运动呢叫柔道。好，那这篇的题目叫做柔道断极的这个秘密。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学柔道啊、空手道啊，或者不管什么道的人哈，其实基本上呢，因为我们的腰呢都会系一个带子，那这个带子的颜色呢，其实就跟它的断极有关了哈，就是它是第几极、第几极，或者是哈它是第几段、第几段这样。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就是在柔道，温柔的柔啊，道路的道，柔道的这个断极呢，到底是蕴藏什么样的秘密啊？柔道断极的秘密，各位知道柔道的断极吗？大家有学过柔道吗？柔道会依选手的体重来决定可以出场的比赛，并且让体重相近的选手一起来竞技。而这种让体重相近的人一起比赛的规则，是为了要减少选手因为体重所造成的不利的差距。女子的柔道分成七个段级，分别是48公斤、52公斤、57公斤、63公斤、70公斤、78公斤、78公斤以上，而只有52公斤以下的人才能够参加52公斤级的比赛。所以体重呢在50公斤的人呢就可以参加52公斤级的比赛。而男子柔道同样也分成七个段级，分别是60公斤、66公�斤、73公斤、81公斤、90公斤、100公斤、100公斤以上。每几公斤晋升一段级呢？柔道的段级并不是每增加5公斤或10公斤就晋升了一个段级的。那么这些段级之间的间隔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好，像女子的这个柔道呢，好，48到52公斤就是相隔4公斤，然后52到57公斤呢，相隔就是5公斤，而57到63就是相隔呢6公斤，好，以此类推。那么这些段级之间的间隔是什么呢？48公斤到52公斤之间相隔了4公斤，52公斤到57之间呢相隔5公斤，57公斤到63公斤之间相隔6公斤，63公斤到70公斤之间相隔7公斤，70公斤到78公斤之间相隔8公斤。也就是说，这些段级之间呢是按照了4公斤、5公斤、6公斤、7公斤、8公斤这个规律呢在提升的。 而男子组呢也是一样，每一次差距呢都增加了1公斤，而按照了6公斤、7公斤、8公斤、9公斤、10公斤这个顺序增加。柔道各段级之间并不是相同的差距，而是每提升一个段级，增加的公斤数就会增加1公斤，真的是很有趣的规则呢。好，其实呢像刚才花儿姐姐前面有讲啊，除了柔道之外，像比如说摔跤或者是拳击，他们也是会按照呢体重这个级别呢来进行比赛哦。好，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篇文章呢，好，就是讲到在日本呢他们为米啊这个做的一个单位啊。好，那题目叫做其实现在也有在用哦，就是传统单位啊，就体积啊。为什么米的单位是一盒二盒呢？米饭是日本人的主食，商店里的米通常都是以公斤为单位，标示为一袋5公斤或10公斤等，但是在煮饭或者是制造相关料理的时候，则是会用量米杯呢来测量，并且使用盒这个单位，表示是一盒或两盒等等。另外呢，电锅的刻度呢也会用盒当作单位。和这个单位呢其实是从以前流传下来的，日本呢以前有一种量体积的工具叫做升，而由于日本各地的升大小呢都不同，后来就想办法统一了全国的升，统一过后的一升呢就等于 1.804 啊这个公升，那么一升的这个十分之一就是一盒，也就是呢 0.1804 公升啊，大约就等于180毫升啊，所以呢一杯两米杯等于180毫升都等于一盒。
孩子们的快乐天堂，给人
好，小朋友，这个日本人的好这个体积的一个衡量的单位也是还蛮有趣的啊。那刚才前面呢，花儿姐姐讲到说，就是柔道的这个段级啊，那我们呢也来认识一下这个空手道啊。那空手道呢，其实它的训练呢，包括像跑步啊、跳跃啊，或者是伸展跟力量的一个训练啊，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体力还有柔软度跟协调性啊，让我们可以更健康、更强壮啊。而且呢这个空手道呢，其实它也可以呢培养我们的自律还有专注力啊，那让我们在练习当中也学会呢尊敬这个长辈啊，遵守这个规则。而且在每一次空手道的一个训练当中，我们可以专注每一个动作，所以呢如果练空手道的话，这些习惯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学校还有生活当中更自律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